Salut， 我是 Chris， 旅居法国自立四年，持续增长中。这里没有 Emily in Paris 的华而不实，却有血淋淋的真实心酸。以后别再跟人说法国有多 romantique， 了解最 true 的旅法人生，就在法国不浪漫。Hello， 大家好，我是 Chris。上一周没有更新，因为我其实才刚度假回来，现在整个人就是晒超黑，但是非常的满足。那要有几件事情跟大家更新一下，就是我的 Instagram， 我应该就是有追踪我 Instagram 之前的那个 Instagram 的人。就会知道我现在把它合并跟我原本自己本身在用的 Instagram 一起，因为我发现我没有办法管理这么多的账号，因为我自己还有一个是我的作品的账号，所以我后来就决定干脆就是把我原本自己个人的那个 Instagram 就是用那个跟大家分享我的日常，要不然我真的会手忙脚乱。所以如果我在资讯栏已经改了我的那个Instagram 的账号，所以还没有追踪的朋友们可以赶快去追踪。那我其实个人的 Instagram 虽然我不是非常重度使用者，但更新的都还算勤。那就是那种精选动态那边有一个是我这一次度假的一些story， 就我比较闲的时候才会发比较多的 story， 这点就还请大家见谅，毕竟我是一个就是比较没有这么常在用社群的人。那其实我上个礼拜照理说应该有时间去录音，可是我实在是太忙，就是为了要衔接八月底开始实习，所以我的就是处理一些琐事啦。那其实度假到后来我就会发现自己超级想要工作或者是找事情让自己忙起来，因为其实过去的那个度假的那个月，我真的是每天不是去海边就是去游泳池，要不然就是散步，根本就没在做事。然后包含就是这一次在写脚本的时候，我就发现自己手写的那个字迹非常的软，就是整个人还是在度假氛围当中。那就是不过回归正题，大家看今天的标题就会知道我们不是要聊度假。如果你们想要我聊度假，我先推荐大家就是去看一下精选动态那边，因为其实就每天吃，然后游泳，然后睡觉，这样就没有什么太大的重点，没有什么好聊的。那今天呢就是要来聊我人生中遇到的那些雷室友。没错，其实这个主题我真的很想要跟大家 bitch 很久了，但就是有其他很多事情更想要分享，所以就一直拖延到现在。那就是这一次的主题呢会分为五个部分，前四个部分呢就是有关于我这些雷室友中遇到的一些问题，我做了整合。那最后一部分就是有关于我个人的心得感想。对，然后还有一件事忘了讲，就是我上次在 Apple Podcast 的评论上面呢，看到有人说自己也是约好时间到才出门，遇到了同道中人，这样我觉得蛮开心的。那这个如果有新听众不知道我在讲什么的话呢，就是在讲说迟到的那个主题。对，那个是跟一个在马赛，但他很快就不会住在马赛了的一个好朋友一起录的。那希望今天的主题呢也会让大家心有戚戚焉咯。首先呢，讲到室友，大家最关注的第一个问题一定就是卫生问题。那我先讲我自己有室友的资历，就是呢，我在台湾的时候大一有住过宿舍， 然后后来大二大三我就是自己出来住了，因为没有宿舍。然后到了法国之后也是第一年自己住，对。然后呢接下来都是到目前为止都是有室友的状态。那我之前在台湾住大学宿舍的时候呢，就是四个人一间房，然后我们的宿舍比较新一点，所以房间里面就有浴室，等于说你跟其他三个人 share 同一个浴室而已。那我觉得其实我大一的室友都还不错，就除了他们比较不会轮流打扫之外，其他的问题我觉得最大就是常常就女生会有生理期嘛，那我觉得生理期是很正常的现象，不过就是清洁一定要做好。但我常常就是大一的时候一早醒来就进到厕所就看到地上就会一滩血或什么血块这种，然后我就会要帮忙冲干净。其实我觉得就是一早起来看到这个真的蛮震惊的。我虽然并不是特别怕血，但我也没有很喜欢看到血，加上如果是睡眼惺忪看到这个真的是很不 OK， 而且如果是像血块那种的就是就比较会有味道。然后对于我每次看到这个就是必须要我去清别人的血这件事情，我就会觉得有点不太爽。不过就是我觉得这都还算小 case 啦，就是就觉得好吧，算了算了这样子。后来呢度过了大二大三自己住的日子真的是过太爽。然后到了法国之后第一年我就在小乡下，然后是自己住，不过那房子真的太烂，就是这个就之后再说，就也没什么好说，就是一个很客难的心酸这样。可能找机会再有别集可能可以谈到这个第一年住宿的这个心酸史。那我来到里昂之后，因为我的爸妈有给我预算，所以我就必须要找合租，因为就是我爸妈给的预算我没办法自己租一个 studio， 所以我就找了合租。可是我第一年呢其实我就是很，我觉得我把合租这件事情想得太简单，然后因为加上我又找到的是一个房子比较像 share house， 然后我想说我们只有共用的空间只有那个厕所跟厨房，那我自己的是有自己的浴室，所以我就觉得比较轻松一点。然后那时候第一年的时候我的两个室友是法国人，然后他们是一对双胞胎兄弟。那这个双胞胎兄弟呢就真的发生了非常多非常多的事情让我非常的不满，而且这真的是我目前遇到最恶劣的室友。就是这个部分呢就是会分为四个事件，比较庞大的四个事件。首先第一个故事是这样的，就是其中有一个室友呢他都会他把自己的 profile 放到那个 Couchsurfing 的网站上面，然后他都会找一些就是来里昂的旅客，然后就跟他睡同一张床，当然他都找女生。所以我奉劝大家，如果真的要，以前的话我自己是没试过 Couchsurfing， 我听有些人说 Couchsurfing 还蛮不错，有一些不错的经验，可是我真的觉得现在世道真的是越来越复杂。女生如果你要进行 Couchsurfing 我真的不太建议啦，就花一点钱去住情侣还比较好，真的。那反正这个不是重点，他当然就是找了一些女的 couch surfer 来家里之后呢，当然就会发生一些事情。那我根本也没有想要探知别人的私生活，不过呢他真的是踩到我的底线。就有一天我早上起来，而且那天是因为我们有一早的课，就美院一年级的时候课都蛮早的，然后我就睡眼惺忪的走进厕所之后呢，我就发现地上有个东西，不近看还好，一近看就发现是一个用过的保险套。然后呢我就觉得 Oh my god 怎么会这样，所以我就赶，就是真的是我史上上厕所上最快一次，而且我当下整个人醒了，就是叮一声就醒，然后赶快上完厕所之后我回到房间狂用 酒精喷雾喷我自己，就是那个酒精喷雾原本都是用来，就是那时候还没有疫情嘛，所以那个酒精喷雾原本用来都是用来消毒我的手机萤幕的，然后就赶快用来就是喷我自己全身，然后那边就是狂喷，然后我的房间门把喷一喷，然后什么的，然后就觉得 Oh my God， 就是我没有想要知道你们发生什么事情，因为我们在不同的楼层，可是我觉得既然厕所就是一个公共的空间，就是大家一起用的，就是可以注意一下这个部分的卫生吗？就是可以把你的东西好好的，就是你的子孙们好好的收好，然后丢到垃圾桶吗？就是基本的卫生，对，就是这是第一个重大事件。那第二个呢，是我觉得不算重大事件，但算是一个踩到我点的小细节，就是就是法国人很爱吃面包嘛，然后我自己也很爱吃面包，面包是不是就会掉屑屑？那我觉得掉屑屑没有关系，掉完之后你要把屑屑擦干净，但他们就是不会擦干净，他们就是掉屑屑，然后呢就是把它遗留在屑屑就遗留在那个餐桌上，那餐桌好死不死呢又是白色的，所以那个屑屑就看起来很明显，所以你一回到家然后走进厨房看到那个屑屑就会觉得非常的脏，然后就觉得非常的不爽。那这个屑屑呢，一开始我也觉得好，就只是一个小细节，所以我也没有想要特别的跟他们讲还是怎么样，直到有一天这个屑屑呢就是引来了老鼠。那 我就觉得就是我没有完全看到老鼠整只，但是就是有就是听到一个声音或看到一个尾巴跟影子。那我这个人就是非常非常非常的怕老鼠，因为我觉得我可能是被创伤吧，就是1984里面最后就是用老就是老鼠把他的脸吃掉，然后我就觉得老鼠是一个很恐怖的东西，他就会乱吃人类乱咬人，所以我就觉得不行。然后他们还觉得老鼠很可爱，我就觉得 Oh my god， 就是这两个人是脑袋哪里有问题。所以后来呢我就跟他们严正说，你们如果东西吃完有屑屑有残余一定要擦干净，然后呢东西一定要封好，要不然就会有气味容易引来就是老鼠或是其他的昆虫类，我不知道。后来他们就是都会说好啊好好好，但都没有做到过。那第三件事情呢就是冰箱，就我觉得这个可能是我自己本身在这方面有点严格，就我其实对于厨房的空间还蛮 maniac 的，就是我觉得这是我们煮食物或保存食物的地方，就应该要把它清理得干干净净，才不会有比如说食物中毒啊或长虫啊或者是发出异味啊这些的情况发生。那他们就是完全不 care 这一块。那我自己是本身我每一个礼拜或是大概两个礼拜我一定会把我自己冰就是会把冰箱擦干净的那种人。那自从呢我发现他们冰箱都会用得很恶心，就是他们比如说食物没吃完就直接放进去，就也不会比如保鲜膜包起来或者放到保鲜盒里面等等的。我就跟他们严正说明说好，冰箱里面有这两个空间是我自己要的，那你们不要越线，我们就想不要互不干涉这样，因为我自己的部分我就会擦，他们的就让他们懒。但冰箱就是一个密闭的空间，所以他们如果食物或什么不封好，整个冰箱就会是那个味道。那如果多样的食物不封好，就会是所有的食物味道混在一起。我那时候每次开冰箱对我来说都是一个痛苦，就觉得啊天哪，就怎么可以把冰箱搞得那么臭。但是就是唉，这件事情就在他们之后搬走之后就比较解决了，因为就接下来是有比较没有这样的问题。不过我那一年真的是过得非常的痛苦，但还好，但也不算还好，就是后来到了下半年度就是 COVID 来了嘛，那就后来我就到了巴黎去跟我的前男友住在一起，就没有跟他们住，因为我真的没有办法想象封城期间还要跟他们待在同一个屋檐下的那个情景，我觉得我一定会被逼疯，所以我就赶快逃命逃到巴黎去了。 那这个是我第一年的那个室友发生的情况。那到了第二、第三年呢，其实就卫生的问题就没有这么大，顶多就是厨房呢还是有一点小问题，就是煮饭的那个地方，其实我觉得煮饭大的时候就可能会用的比较脏啊，就是油渍啊或什么，这没有关系，就你煮完把它清干净就好了。但就是我们这个。我现在目前的那个室友，就是法国的那个室友，他呢就是煮，他很爱煮那种高油的东西，就是就是都是加工食品，那就是很高油油炸的，那就会喷的到处都是。然后他煮完，他是绝对不会把它擦干净，那那个油渍就是积久了就会很恶心，或者很难清掉。那这点就让我有点没有办法忍受，而且我常常就是为了要帮忙清那个。后来我真的是只能，我也没有想要清的彻底，因为很快就会被他用脏，所以我就顶多只是用抹布擦一擦而已。不过就看了还是觉得非常非常的不舒服。讲到室友呢，大家会关注的问题，第二呢就是噪音问题。我自己蛮幸运，在台湾的时候，大一的室友们都算蛮安静的，就是会注意，比如说晚回来啊，或是要早离开，都会注意不要开门太大声或走路太大声等等，都是一群非常可爱又尊重人的女孩子。那来到了里昂之后呢，第一年这个室友真的是跟大家讲，他们就是极恶之恶。我今天讲到的每一点其实都会有点牵扯到他们，他们真的是我遇过最最最最最最最最最最夸张最烂的室友。就首先呢，噪音的部分，就他们两个是个讲话超级超级大声的人，就比如说跟你坐面对面，他们两个对你讲话就像在吼一样，然后我都会觉得非常受不了。而且他们是那种无法停止讲话，就是他们没有一刻是安静的，真的是非常的恐怖。然后这点之外就算了，我自己是一个觉得如果大家就是住在同一个屋檐下，并不一定要变成是朋友，就是见面还是打招呼，但并不用到很熟也没有关系。当然如果很投缘很熟也没有关系，但就是比较就是还是 focus 在自己的生活上。加上我大，就是我里昂一年级真的非常的忙，所以我回来真的就是累到有时候甚至就是赶快煮完饭之后我就要再继续做我的作品等等的，非常的忙碌非常的累。那他们就会一直想要问我今天发生什么事啊，做了些什么啊等等，就是想要跟他们闲聊。我真的每次回来都希望他们不在，因为我真的不想跟他们闲聊，就觉得想说这浪费我时间，我跟你们闲聊时间我就可以拿来煮饭啊，然后拿来做我的作品等等的，过好我自己的生活。那我觉得这都是一些细节啦，就有些人可能就是希望室友也可以成为朋友啊等等的，就是不勉强啦。我自己是比较个人在乎我自己的 me time， 然后我还是比较以自己摆在第一位为主。那第二个呢，就是他们两个走路都非常非常大声，就是像那种大象巨象，就是我觉得好白天就算了，但常常他们很晚才回来，可能比如说已经11点或者是10点，晚上10点，这就是正常人来说，就是自己已经晚回来，就会比较注意走路的步伐声，就会放轻脚步。他们完全没有，就一样都是超大声。所以我即便就是很累，已经在半弥留之际，就是在想要睡觉了，他们就会还是听，就是会被他们的脚步声吓醒等等的。第二个就是回到家，他们就已经很晚回到家，他们就是还是会甩门，就是门都关超大声，就算白天也一样。我其实是蛮不喜欢甩门的那个声音，所以就是白天甩门我也会觉得蛮不爽的。可是我觉得这点就是晚上甩门这件事我已经跟他们讲过很多遍，就是没有一次改进，走路的事情也是没有一次改进。那这其中呢，就是最后累积到我整个大爆发，就是跟他们就是没有再想要讲好听话。就是有一次礼拜五晚上那一天我真的很累，因为那天忙了一整天，那一整个礼拜都是最忙的一个礼拜，所以那个礼拜五晚上呢，就是我就很早就睡觉，大概9点吧，因为真的太累了。然后呢大概半夜吧3点多的时候，我就听到他们一样就是甩门回来，走路超大声。好，我想算了，他们就回来，就已经讲过很多遍了。然后呢 结果发生一件事情，我的房间是在厨房跟那个，就是我房间一个墙是厨房跟厨房共用的墙，一个墙是跟厕所共用的墙，两兄弟一个在厕所一个在厨房，开始隔空喊话交谈聊天，我整个我都被夹在中间，我整个人就是在崩溃，因为我很累，然后我被吵醒，可是我完全没有办法就是起来，就是去到外面跟他们就是骂他们，然后直到隔天早上我就是看到他们，他们就问我说啊睡得好吗什么，然后我就非常生气，就是还在那边嘻嘻哈哈，我就非常生气，就很严正跟他们说昨天发生那件事情，我觉得非常的就是不尊重人，就你们已经很晚回来，半夜两三点回到家，就应该要理解到有人可能在睡觉，即便他是星期五晚上，你跟别人住同一个屋檐下，就应该要，不管我今天有没有出门，你们都应该要注意，就是音量这件事情。然后后来他们才不敢再继续给笑，哦，真的是让我觉得为什么要跟人相处这么累，就是这不是很基本礼仪吗？那我觉得就大家，如果你未来有想要来法国，或者是你身就是，当然我不能说统一概括所有的法国人，但我真的觉得大部分的法国人就是很没有礼义廉耻，就没有道德观，因为他们的学校里面不会教道德，所以如果你遇到有道德有礼义廉耻的法国人，那就是稀有动物，那如果你没有遇到这样子的法国人，那就是正常，就我真的跟大家讲就是正常。所以不管你未来有没有来法国，或是你之后想要来法国旅游，可能遇到那种很扯的人，都跟你讲就是正常好吗？跟大家先打预防针咯。来到第三个问题，安全问题。我觉得大家可能会有点疑问，大家会想说有室友不是大家可以互相照应吗？比较不会有安全的问题呀。Oh no. 或许在台湾，你觉得有室友是大家互相照应，就是可能台湾人比较有大部分啦，不是全部，有台湾人就是比较会啊，大概注意一下，帮室友注意一下，就是比较会有点好邻居那种感觉。但是呢，我跟你讲，就是如果你跟法国人当室友，就真的安全问题非常的需要注意哦。那我今天抱怨的这些雷室友都是法国人，所以我才可以很 general 说法国，因为我自己有一个台湾室友，他就是一个非常优良的室友，就是他跟我的概念比较相同，就是大家都各比较过自己的，那如果有聊天就也聊得蛮来这样子，但也不会很强迫一定要一直聊天或怎么样。那我自己本身比较倾向就是大家真的就各过各的，如果投缘就投缘，没有办法投缘就算了。Anyway， 拉回正题，为什么安全问题呢？因为呢，我从在里昂住在，我都住在同一个地方，但我的室友有来来去去嘛。那我之前前面那个最大二级的那个室友呢，他们那对兄弟呢，他们很喜欢邀请朋友来家里。我觉得没有关系，就是这也是你租的房子，你要邀请朋友来家里，这是没有问题的。可是呢，一定要先告知。为什么要先告知呢？因为其实法国有时候还是会有闯空门的情况，或是怎么样。我也常常一回到家，看到完全不认识的人，我真的会很害怕，这到底是我室友邀请来的朋友呢，还是闯空门来的人？那我真的觉得，就是也不只是这对兄弟，就是呢，现在的这个法国室友，还好他很快就要走了，但他现在还是在，就不知道什么时候走。他也是，我们已经讲过很多遍，而且我跟台湾室友每次只要有朋友来，即便只是来可能一个下午坐坐，我们都会告知在群组里面告知说，哦，我今天会带人来或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我觉得这种事情就提到，就是会拉扯到我第四个问题，就是尊重的问题。但是我第四点等一下还会再分享一个大事件，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尊重的问题，就是你如果真的也想要这么我行我素，就是好好的去租一个 studio， 不要来合租，因为你合租你也要想到这个同一个屋檐下也有其他人在，他们也付了房租，也同享用同等的权利。 那我觉得就是带人回来这件事情并没有错，可是你不告知就会造成惊吓。譬如说有时候我之前就发生过，我上一个那个室友就是双胞胎兄弟的室友，他们邀请了朋友来，然后有过夜。我隔天早上一起来，我整个人就是蓬头垢面，然后我穿着睡衣，就算是夏天嘛，然后蛮清凉。我要去厨房里面，我早上起来要煮咖啡，我就看到一个完全不认识的一个壮汉，然后在厨房里面，我当下是非常害怕，因为我想说这个谁是谁，是有人闯空门吗，还是怎么样？然后后来他才说，哦，他是那个谁谁的朋友，我就觉得。我非常不喜欢这种感觉，因为我一个假日非常慵懒的早晨，然后我就要遭受这种惊吓，我真的觉得非常不 OK。然后我现在整个人口齿不清，因为我非常愤怒。我现在回想起来，我还是很愤怒。虽然这已经过了一段时间，但是就是每次只要想到室友这个话题，我就是觉得就是一个 pain in the ass， 非常的 Oh my God， 就是不行。那我自己就是。到现在这个室友他也是会带一些人回来，但我觉得还好，他们没有发生什么太大噪音。但就是我真的很不喜欢这种没有先告知，然后就会有不认识的人出现在家里的这种情况出现。那再来就是 focus 在我刚才提到，就是这也有关于尊重嘛。我们第四部分就讲到尊重的问题。那这其中就发生一个最大的事件呢，就是好，大家知道前面那个双胞胎兄弟那些罪大恶极行为本身就已经毫无尊重可言，因为我已经跟他们讲过很多遍。我要先声明，就是我不是像有一些人就觉得啊，就是大事化小，小事化无，就是不就想说好忍一下就过。我没有，我不是那种忍一下海阔天空的人，就是我只要发现问题，我一定会当下直接指正，我一定会说明清楚。那这个现在这样这个法老室友呢，他前阵子呢，就是呢，他先答应了他要帮他朋友雇狗。好，那其实我房东并没有说我们的住宿的地方不能养宠物或是不能有宠物之类的，所以这件事情房东其实没有什么太大规定，我房东蛮 chill 的。但就是他让我觉得不够尊重人，就是他先答应他的朋友，他才到群组说我几号到几号会有一只狗在这个屋子里面，我保证不会发出任何声音哦，狗不会发出任何声音哦。我就觉得这是动物就是不是你带人，因为带人就算了，就是这件事情之前就发生过很多遍。但动物呢，假如说我跟我台湾室友是我们都没有狗毛过敏，但假如说他没有先问我们有没有狗毛过敏就带狗进来，这件事情是很危险的，因为有可能这种毛类过敏可能会导致窒息的状况。我觉得他完全没有理解到就是这个事情的轻重，然后他也没有先问我们的意见说，哦，我们会不会介意有狗，因为有可能不一定是过敏啊，可能是很怕狗，就是没有办法接受有狗在同一个空间等等的，这些都可以是我们拒绝他的原因等等，就是没有先询问我们就先答应他的朋友，然后只是进行告知这个动作，让我非常的不爽。然后后来那只狗真的是一直疯狂的乱叫，然后他完全没有办法去控制那只狗去停止他叫，然后还在讯息里面说，哦，那只狗是绝对不会叫的哦。我真的觉得到底有没有，就是有没有概念啊，就是非常的 Oh my god， 我真的是觉得如果大家之后来法国可能也要找室友的话，如果是法国室友，我真的觉得不建议啦。就我没有说台湾室友就比较好或者是怎么样，当然也有可能有法国室友，但我真的建议不要找法国室友，因为法国室友普遍脏、噪音大、不会尊重人。这不是只有我自己就是感同身受，就是我自己遇到有身边的朋友也有法国室友都有这样的情况，所以我真的不知道怎么讲，讲到室友真的就会气噗噗好啦，最后来到我个人的心得感想啦。不知不觉抱怨这些室友的事情呢，也抱怨了快30分钟。Oh my god， 就是事情都发生了这么久，我现在回想起来还是觉得，我真的很不喜欢室友的生活。就是大一的时候，我觉得还好，就是他们都还是蛮善良的。但是我真的 可能真的是大二大三太爽，就是自己一个人住啊，在台北就觉得很开心。然后后来呢，越来越有自己生活的方式跟模式之后，就比较不喜欢跟别人住。但我觉得这点就是也算是其次吧，就是我后来当然还是面对了现实啊，因为爸妈就跟我说，那我们的预算就是如此，你必须找合租。我也放宽了我的心胸，想要跟人家相处，可是我就遇到了这么糟糕的人类，所以我现在的归纳就是呢，如果你没有预算，你要找合租，那真的就是，就辛苦了。我先跟大家说辛苦了，或是你目前也是一个有室友的状态，然后你的室友也是那种最大二级的室友的话呢，那就一样就是辛苦了。那如果你很幸运遇到很好的室友，就真的恭喜你，因为好室友就是跟好房东一样呢，就是可遇而不可求。那其实有很多人有问过我说，你怎么就不搬走呢？因为我现在房东真的人非常好，然后这个环境跟位置是我很喜欢的，所以我就没有想到要搬走。就，对啊，所以如果可以选择，我当然选择不想有室友喽。现在呢，就是一个我阶段在转换的时机。如果未来呢有找到可以让我工作的机会的话呢，可能就会自己出来住了吧，就不想再住，就是跟室友们住，因为真的是，如果自己赚钱了，是自己付房租，没有麻烦到爸妈的话呢，那我就自己衡量呗。啊，这件事情就是讲完就过了吧，虽然还是，比如说在跟一些人聊天的时候啊，然后可能讲到室友这个话题，我还是会再拿出来提。不过我就希望在这边录音存档之后呢，我们就 move on。那一样老规矩啦，就是大家帮我去 Apple Podcast 按五星写好评，如果打100则好评，好啦，我觉得我这样一直在消费苗栗伟安不是一个很棒的行为，不过我还是要这么做呢，因为我们是很好的朋友，所以如果五星好评有打100则的话呢，就他要唱歌，对，那接下来可能分享的集数都会是，分享内容都会是由我自己录音，因为目前我也没有想到什么来宾，那苗栗维里安也蛮忙的，所以呢就也不能一直找他来当来宾啦。那我的 IG 就是有改了，就变成我现在个人的 IG，ITSKRIS。YUEH，那如果听不懂或觉得我讲太快的人，可以到简介上面去看，欢迎大家 follow 起来，就可能会比较常更新吧。那我现在就是期待8月底去实习，之后可能会有更多事情可以跟大家分享。那今天的抱怨特辑呢，就一样到这边为止。请大家帮我按五星好吗？拜托拜托喽！那 Spotify 好像也可以按五星了。对，那请那边如果大家就不太使用 Apple Podcast，或是你是从 Spotify 上面认识我的人呢，就一样也帮我 Spotify 五星按起来好吗？那我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边为止，欢迎大家啊！我真的太多事情想要继续加，就是欢迎大家也可以跟我留言分享你遇过什么样的雷室友，或是你现在正经历什么样的，雷室友的时光，都可以跟我聊聊好吗？或是跟我分享，我们一起把这个负面的能量带出来之后，就把它抛，就是丢掉，当垃圾丢掉这样子，抛诸脑后，然后。对，那今天就到这边，这是真的是最后，就今天的分享到这边为止，我们下次再见喽，拜拜。